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每个清晨醒来，感恩有神的同在，感恩有您的同行。早上好，来到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5月27号。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啊！哎，在这里我们要欢迎一位新朋友啊，不知道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换个名又上来冒泡的。真情靠不住，哎，但是呢，我觉得真心是靠得住的，特别是呢，对神的心呢，因为呢，不是我们在保守我们的心，而是呢，神在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所以就在这一小时，欢迎您把你的真心拿出来，哎，不是交付给我们啦，因为我们也保不住。那交付给谁呢？交付给我们的主，向着我们的神敞开，竖起我们的耳朵，一起来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安排有什么呢？
我们今天呢会有两个环节呢，一个呢也是教会年历灵修，我们一起来默想经文诗篇47篇。另外呢，我们还会有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第18讲了。今天会谈一个人物，犹大，也就是约瑟的哥哥之一的犹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回应一下这个热话题了。
对，
今天呢会谈到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啊，我特别挑，就是我们两位主持的时候来谈这个话题的。
我觉得是我们女性的福利来的，也是一个很暖心的举动。那么待会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一起呢来查考本周要背诵的经文啊，就是撒母耳记下7:22。劝慰子呢昨天呢就在第五空间说，哎，这一周的经文比较短，是的，比较短啊，所以我们就这一周努力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呢把经文给背下来。但背不背诵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一起呢来认识圣经里头的意思，我们一起透过经文呢来认识当年的王国历史啊。然后有带导的事情赶快呢补上来。我看到了录音飞弟兄啊，他在第五空间呢，哇，就好多的资料给我们，其中有一项资料就是他特别呢请大家要为圆圆祷告。因为圆圆昨天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她丈夫呢打了一晚的游戏，所以呢她很生气，跟丈夫之间呢就有一点摩擦。那因为圆圆现在怀孕，所以昨天呢我们也特别为她祷告，希望呢就不要呢影响她跟胎儿的这个身体健康，胎儿的发育成长。那么也希望她跟她丈夫呢之间有美好的沟通。所以谢谢录音费弟兄呢一早已经在第五空间呢提醒我们要继续的为我们的圆圆祷告。好了，那这个我们的节目一小时的安排就是这样，你是不是呢已经把心敞开来，耳朵竖起来，要听我们跟您在这一小时里头的分享。哎，我们有没有介绍自己啊？
我介绍了，但您没介绍。
哦，好，我是文慧。我真的觉得好像自己没介绍，果然是对的。
好，健康小知识，今天文慧跟苏小燕呢就告诉大家一个可以说是冷知识吧。哦，不如我先说一个分享吧。我上个礼拜呢我就在家里弄这个卤水蛋。卤水蛋的做法非常容易的。
对，
你先把那个蛋剥开，然后浸泡在卤水汁里头。结果呢每一只鸡蛋呢都不是完整无缺的。
因为您剥蛋的 蛋壳的时候就发现。
我觉得好沮丧，你明白吗？我就剥的那个坑坑巴巴，然后卖相也不好看呢。哎，结果今天早上的新闻就让我知道为什么那天我的鸡蛋呢会剥的不完整了。
好，那如果剥的不完整的，恭喜你，代表你的鸡蛋是很新鲜的。
哦，很新鲜的鸡蛋。
对，那这个有些鸡蛋呢，我们发现呢，水煮蛋，特别是水煮蛋啊，能够轻松的剥壳。有一些呢，就像呢我们的小月老师呢，这个煮好了水煮蛋，准备卤蛋的时候呢，就发现剥壳呢，就把那些呢这个蛋白都给剥下来了。那通常来说呢，不好剥壳代表鸡蛋非常新鲜，因为鸡蛋刚刚呢产出的时候呢，它的内壳膜纤维几乎和外吸蛋白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它的蛋白部分呢，并且呢新鲜的鸡蛋它的蛋清中呢融有二氧化碳，以弱酸性的碳酸存在，那这时呢内壳膜跟蛋清粘附力比较大，煮熟之后呢就不好剥离。如果你放置一段时间再来煮这个鸡蛋，你就会发现它的内壳膜跟蛋清的粘附力就减小了，这个鸡蛋壳更容易剥。
对，如果呢我们在超市呢买一些新鲜的鸡蛋呢，建议大家呢可以放置在室内大概2到3天呢，这个时间是最合适的。因为刚才说，因为新鲜鸡蛋里头有很多的二氧化碳，表示呢蛋里头的水分很多，
是，
那你需要放置一段时间让它的
水分去湿，
对，水分减少。又或者我妈教我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呢把鸡蛋呢放进水里，然后呢加这个苏打粉，半匙斤的苏打粉，提高它的。
是新鲜的鸡蛋吗？还是
新鲜的鸡蛋？
煮好的鸡蛋，
新鲜的鸡蛋啊，煮好的鸡蛋煮水煮蛋嘛，然后放苏打粉，再剥壳会比较容易的。
是，那我们会用的呢，就是这个老土方法，也就是说呢，将鸡蛋煮熟之后呢，立刻放入冷水当中。我通常就是用那个冷水冲啊，
加冰啊，或者
啊加冰块，然后利用呢热胀冷缩的原理呢，让这个蛋白剧烈的收缩，那么和蛋壳之间呢就会产生的缝隙，就很好剥了。
对对，我看到劝柚子也说，早上吃个水煮蛋的是非常好的建议来的。
对，
又简单又方便又美味。
对，之前呢文慧是用这个煮蛋器呢，我通常是一煮就煮两颗，因为那个煮蛋器上面呢有五个位置，那一煮可以煮五颗，但是一个人一天呢就不要吃太多蛋嘛，所以我是两颗蛋。其实我应该要跟小云老师说，你煮那个卤水蛋呢，你是不是用那个煮蛋器先把这个蛋给煮好了？
我没有煮蛋器，家里就很传统的方法，扔到水里头。
下次我可以送你一个煮蛋器。
谢谢，先说谢谢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学到了，怎么样呢？水煮蛋更好剥，你知道原理了吗？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升天和基督为主为王。诗篇47篇。
万民呐，你们都要鼓掌，用欢呼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使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使万族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圣诗歌颂。神作王治理列国， 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万民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的神的子民，因为地上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
复活期的经课选读了今天的诗篇四十七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初期教会选择它来庆祝基督的升天日，并且会在那一天背诵这一篇诗篇。一般的赞美诗最基本的结构就是呼召赞美神，然后列出赞美的原因，再以赞颂来做结束。而诗篇四十七篇特别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有两组相关结构。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五节，第一节是宣召，二到四节是赞美的原因，包括神是全地的王，他为子民选择产业。第五节是赞颂的话，神上升。而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六到九节，第六节是宣召，七到九节上是赞美的原因，包括神是列国和万民的王，万民做他的子民。九节下是赞颂的话，神至高。按照以上的结构，把这篇诗分为这两个段落呢，是最自然的。但是诗篇当中却有一个看似突兀的地方，就是细拉出现在第四节之后，而并不是在第五节之后。试想想，某一首有两个段落的诗歌，唱完了第一段之后有过门音乐，然后再唱第二段，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诗歌唱到第一段的最后一句之前就突然停顿，司琴弹了几个小节之后，然后才继续唱余下的那一句，那这样就会让那个段落的最后一句呢凸显出来了。诗篇四十七篇也出现了这种效果，把第五节凸显了出来。第五节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一句的原文可以直接翻译为神上升，在喊声中，在脚声中。那这句话曾经在大卫接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出现过的，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五节记载。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了上来。当中的部分用字与诗篇四十七篇五节是完全相同的，可以翻译为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将约柜上升，在喊声中，在脚声中。约柜象征了神的同在。当神的子民接约柜的时候呢，他们是把约柜放在最高最重要的位置，代表整个民族愿意由约柜所代表的神来带领。初期教会选择这诗篇来纪念基督升天，当中呢，许多信徒也是犹太人，他们自然明白其中的意义。在旧约里，神的子民接约柜，把他高升，奉主为王，让他所代表的神来带领神的子民。而在新约里，教会恭送基督升天，奉他为王，以他为教会的头，让他来带领教会。基督升天，他已经高高在上，但是我们不单要耐心地等候他再来，更要在等候的过程中奉他为主为王，凭着信心让教会的头来带领我们。基督的升天常常使人联想到实践宣教， 等候主再来等等。我们在崇拜里也会常常把焦点放在主的死和复活上，但是就可能会忽略了主的升天和使他高升的父。神上升，在喊声中，在脚声中，就让我们学习更全面的敬拜上帝。请用祷告赞颂接基督升天的天父和已经高升的基督。基督升天并不是单单关乎静态的等候，同时也提醒我们以他为主为王。请选择生命中的某一方面学习放下自我，向主立志祷告，让主在那一方面完全掌权。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诗篇47篇5节。
复活期灵修，升天和基督为主为王。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2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一直记在雨前，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
再说一次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5月27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7:50。刚刚呢我们一起呢同心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聆听圣经的话语，透过教会年历灵修呢，我们一起来亲近我们的神。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诗篇47篇，主题呢是升天和基督为主为王。
这是一首称颂耶和华为王的赞美诗，因为神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是那个大君王，他也坐在圣洁的宝座上呢，
是
治理列国。神有无限全能，神在历史当中拥有最高的地位，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君王是在他的之上的。经文虽然是短短只有9节，但是第一节用了万民，第三节也用了万民，伏在我们以下，称赞颂神的群体呢，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而是每个国家的人，所有全地的万民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都要做主的门徒。这个大君王呢，你看到他是很愿意赐福给人的，圣徒呢也会得到神所赐的产业，不是指我们地上的财富、名誉或者来自人的赞赏，而是那个不朽不衰残存到永远的产业，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么诗人说呢，我们要用悟性来歌颂。悟性呢，在原文的解释就是沉静沉思的一首诗歌，我们要去想，不光是你头脑知识理性的知道，而是心灵真的明白，真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第一节说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并且每天都要歌颂他，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看到了阿琴呢在第五空间说，哎，这个6.1儿童节快到了，我们有没有什么推荐啊？推荐您呢就可以听我们电台一些关于儿童或者是教育方面，或者是这个主日学课程方面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想到这，听到小燕老师的分享，求神也帮助我们像儿童一样，就是能够有一颗单纯的心，那么就是呢以单纯的心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赞美。你想想看，我星期天呢教完主日学呢，有一个小朋友就对着我们老师，老师你今天好漂亮啊，
真诚的称赞你的。
对，但是因为他对每个老师都是这样
接受了。
对，那牧师就开玩笑跟他说，你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词汇，
就是每一个人都用不一样的赞美方式。
对，但是那个小朋友竟然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很漂亮啊。因为他很小，他大概只有6岁多，所以他的词汇大概也比较少，但是呢在他的脑袋瓜里头呢，就是每个老师都很漂亮，他就是很真诚的说。然后我就跟他说，哇，你这样一讲呢，哇，老师呢这个整天呢都能量，我的这个活力都已经爆表了。那就像小朋友一样，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算你的词汇很少，就算你只会单一的重复的讲赞美神赞美神，没有关系，就像那个小朋友，老师你很漂亮，我们的神他会悦纳我们，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把我们的心敞开，我们一起来听梁安老师的他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不同的人对自己的错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会隐藏过错，什么都不说， 有的会找借口为自己开脱，有的会先下手为强，怪罪别人。不知道面对过错，你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物，不管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是在自己所建立的家庭里，都做错了事，对自己的亲人带来很大的伤害。但当他知道自己的过错，他却能立时认错，以行动改过，结果为自己和别人带来了祝福。以下我们就要来说说他的事迹。他是创世纪中的牧人犹大，也就是雅各和利亚的第四个儿子，约瑟的哥哥，他玛的公公。犹大自小在一个问题家庭里长大，他爸爸雅各有四个女人，他知道父亲不爱自己的妈妈利亚，他要和十一个兄弟分享爸爸的爱，而他和其余同父异母的哥哥弟弟一样，都嫉妒爸爸只偏心约瑟这个弟弟。所以当兄弟们起了要在多摊杀死约瑟的可怕念头，他一开始也跟着合意，没有提出反对。可是在关键时刻，他说了正确的话，一方面保住了约瑟的命，另一方面也帮助兄弟们陷在更可怕的大罪里。创世纪37:26-27记载，约瑟被哥哥们欺凌，他们抛去他的彩衣，把他丢进旷野的坑里，本打算让他死在里头。但一群以实玛利商队经过，犹大就开口对哥哥弟弟们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兄弟就听从了他。从犹大的话可见，犹大虽然有恶念，罪恶恋慕他，但他能够及时制服恶，没有犯下更大的罪。创世纪38用整整一章来记述犹大，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创世纪38写的是犹大自己建立的家庭，以及他自己在家庭里犯的错，并他怎样面对自己的错。犹大和哥哥弟弟们卖了约瑟给以实玛利人之后，犹大就离乡背井，离开了他的父亲和兄弟。是他感到内疚？是他不想再回到那乱七八糟的家？是他想要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后来他娶了一个迦南女人，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建立了自己的家。犹大为长子娶了他玛为妻，可是犹大的长子因为在神眼中是恶的，神就让他死了。根据古时犹太人弟婿兄双的习俗，如果结婚的哥哥死了而没有儿女，做弟弟的就要娶哥哥的遗孀，带哥哥从嫂子生孩子，使长兄的产业有儿子可以去继承。可是犹大的二儿子不愿意为长兄留后去继承长兄的产业，于是使计让嫂子与他同房，却不能有后。因他这样的心肠，结果神也令犹大的二儿子也死了。本来按规矩应该由犹大的三儿子示拉去娶长兄的遗孀他玛，可是犹大却认为是他玛令自己两个儿子死去，就不肯让三儿子娶他玛，却叫他玛回父家守寡，借口说等他三儿子示拉长大再说。后来犹大自己的妻子死了，他三儿子示拉也长大了，但犹大也没打算叫三儿子去娶他玛。之后犹大去亭拿，和一个他以为是妓女的女人亲近，那女人就从犹大怀了孕。另一方面，犹大听说他玛与别人行淫，就想要烧死他，但后来他发现与自己亲近的人就是他玛，所以他说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犹大这话看出，犹大是个肯直面自己错误的人。作为一家之长，他愿意说出自己比不上儿媳他玛，也说出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因为犹大对他玛有偏见，不守诺言，欺骗他玛，也没有尽上照顾他玛的责任。因为若无兄弟可以照顾寡嫂，按当地习俗也可由父亲娶媳妇带子立嗣的，但犹大却把他玛晾在娘家，叫他蒙冤受屈。名誉扫地的他玛冒生命危险为犹大家留后，让他们家有子嗣。这个外邦女子所做让犹大自愧不如，而犹大能够放下面子公开认错也相当难得。后来他玛为犹大生了双胞胎，代替了犹大失去的两个儿子。他玛事件之后，犹大返回故乡与父亲和兄弟相聚。或许他自己做过父亲，经历过教子失败丧子之痛，就更加明白父亲雅各的心。随着经历和年日过去，犹大越来越认识到承认错误、校正方向的重要。他成为一个有勇气担当责任的人。在创世纪44章，犹大为救约瑟的亲弟弟便雅敏，在宰相约瑟面前竭力陈述便雅敏对老父亲有多重要，13次提到雅各，说出雅各的伤痛、忧虑、恐惧、悲哀、凄惨。这和以前的犹大是多大的不同啊！以前犹大因怨恨父亲偏心而加入害约瑟的行动，现在犹大因为能够体会父亲的伤痛而为便雅敏求情，甚至要求代替便雅敏下监，留在埃及做奴隶，让便雅敏和其他兄弟们可以平安回家。犹大以行动证明他已经知道错了，他也已经改变了。创世纪49章8至12节记着雅各临终前对犹大的祝福，第8节提到，犹大啊，你兄弟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约瑟那代是约瑟的兄弟向约瑟下拜，但雅各祝福犹大兄弟的后代向犹大下拜。第10节又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其中龟与杖是掌权的标志，细罗的意思是赐平安者，这节预示将来弥赛亚要来临。实际上大卫和耶稣都是犹大支派的后裔，我们实在看见神对犹大的赐福和拣选。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让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求光照我心，引导我走在合你心意的正道上。当我犯错，求你提醒我，引导我直面过犯，向你向人认错改过，好让生命更新成长，祝福别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神其实也不愿意让人受那么多苦，不愿意让人经受那么多的挫折失败，但是人太卑劣了，不愿意听话顺服，走正路，走捷径，走不上去，只会偏行歧路，只会被你神抵挡神。人就是败坏的动物， 息，甚至有把人交给撒旦，把人放在各种环境中不断地磨练，让人从中吸取各种经验教训，认识到各种邪恶事物的实质，之后人再回过头来，才发现神的话是真理，承认神的话是真理，神才是一切证明事物的实际，神才是一切证明事物的实际，是真正爱人牵挂人，能够拯救人的那一位。经历一件事，临到挫折失败了，神不愿意看到你失败了就自暴自弃，神愿意看到的是你能寻求真理，反省自己，找到失败的原因，接受这个失败的教训，长记性了，知道这么做不对，按神的话实行才是对的，通过这次挫折失败，你懂事了，长大了，这是神要看到的，说是好事，但同时也是受苦的事，他对人是一种磨练，但这种磨练如果是你最终能回到神面前，能够明白神的话，神的话当成真理，接受到心里，达到对神有认识，那这些磨练挫折失败就没有白经历，这是神要看到的结果。
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为着上帝还有自己的缘故，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它。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二，那么现在早上时间8:10，哇，没有开闹钟起床有点晚了，正在呢冲啊，希望不要迟到的姨妈早上好，还有大家早上好。刚才呢我们听了梁安老师，哎，他分享的这个小人物原来是犹大。犹大呢的确是小人物啊，如果以圣经人物来讲，但是他可是大支派的始祖呢啊，对不对？因为犹大支派嘛，所以呢我们透过呢今天的分享，也对犹大呢有一些的认识，在当中呢也学到一些的功课。好，那今天呢，哎，我们要来谈一个敏感话题。
好吧，
哎，他也上了微博热搜，可见呢他真的受到很重视啊，受到很多群体对这一方面的一个关注以及讨论，因为呢半边天的话题嘛。
是的，女生的角度来看呢是很贴心的举动来的，现在呢已经有累计150组高铁动车开展了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项目呢？也就是高铁卫生巾免费捐赠了，有个品牌捐赠了好多，然后现在呢您只要跟那个乘务员说一下，他就会地上一片的了。
哇，真是好好贴心。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大忘记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然后我就发现了，哎，在他们的洗手间啊，就是飞机上的洗手间呢，竟然也有这个卫生巾。那我就觉得哇，很贴心。哎，
对对对。这个高铁不卖卫生巾呢是之前的事情。
对，
这个话题呢原来在今年的2月份呢也引起了社会的讨论。
对呀，
话说呢一个女乘客，她突然就是那个生理期来了，突然来了月经，然后呢高铁上根本没有售卖，最终呢在这个乘务员帮助底下呢，她就得到了一片护垫，结果呢就度过了漫长的11个小时。真没想到呢她的需求呢竟然被大众看到了。
对，
所以呢就有了这项的项目，也是非常积极的回应的。
是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是必需品来的啊，你不要忘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呐、啊，有一半的人口，如果用这句话来说，有一半的人口都会经历呢这个生理期的需要，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呢啊，这个五月开始，部分高铁动车，哎，跟一家咱们国货的品牌，就是呢组成了卫生巾免费试点。刚才小云老师说了，150余组列车完成免费送一片，服务升级，那乘务员化身为暖心守护者，让每一位女性在旅途中都无需为突然而至的生理期焦虑。而且这个品牌呢，我们不替他卖广告，但是大家上网查就会知道了，它是10万片哦，支援彰显了这个社会各界对女性关怀的切实行动。
是的，也许呢我们会觉得女性生理期，从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因为男女同学嘛，总是觉得很难以启齿的一个禁忌来的。
对啊，
但我觉得我们是时候要脱敏了，脱去这个敏感，社会各个阶别或者学校单位呢应该多做一些宣传，
是
形成一个共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社会文明中的一个民生的需求。高铁这一步呢，就这一步呢，再次将女性的权益呢，从口号，我们不光是口说而已，而是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一个实际的行动啊。这个也是让我们社会进步一个生动的注脚来的。
对，那我要说的就是呢，有人就这样说了，这个高铁上呢什么都有卖，当然了电器那些不会卖的，
对，
但是你在高铁这个行程当中，你肚子饿了，哎，能够有吃的你去买，你渴了，哎，有水让你喝，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女性她的需要品呢？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开始吧。
对对，
那让女性呢坐高铁的时候，因为有些高铁像刚才小云老师说，那个个案是11个小时，
对，很长时间呢。我看到西府月也在第五空间，我们真的要给高铁点赞呢。他说今年呢他坐高铁的时候发现呢有特别为轮椅人士设备的安排的无障碍卫生间，服务真的是非常的周到的。
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高铁也有 特殊的车厢，
嗯，
就是那个座位的安排呢，就是让坐轮椅的又或者是有需要的人他们比较方便上下的。其实在香港这边的公车啊，就是公交车上面也有这样的、
嗯、
专门可以有轮椅的位置，还有地铁也是，对不对？
对对，没错、嗯、我看到秦贤老师也冒泡开玩笑嘛，他说高铁能送饭盒吗？
哎，这个不行、嗯、
这个真的太逗了哈，不太行、哎、自己付钱买吧。
但是卫生巾我就觉得免费送一片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突然来的，
嗯，
你不能控制它嘛，对不对？
对，你不能说为什么你们就不带点出门呢？
你应该有算好日子啊，对不起、嗯你就太不了解女性了，
真算不了这种日子。
对，就算你算了，他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来的，
而且是很尴尬的、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呢我真的觉得高铁这是一个文明的象征，这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关爱女性最好的一个举动，让每一位女性呢在坐高铁的时候都是觉得暖暖的。你看高铁上面有水啊，对不对、
嗯、
其实它已经照顾到很多生理需要了，那为什么不多走一步？现在多走一步我们就给它一个大大的赞。那现在我们真的要说了，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姊妹，那作为姊妹作为女性，你有遇过很尴尬的情况吗？
嗯，
你希不希望当时尴尬的时候有谁伸出手帮助你呢？
当然希望得到帮助，又或者你是怎么看高铁这项的措施？
嗯，
我们今天当然说是女性的需求，但有没有想过男性可能同样也是有需求的？
嗯，
那么我们怎么延伸这个行动呢？
嗯，去帮助所有人。
我是乐谷咏叹调节目的主持人蒙毅。圣灵的果子，我最喜爱的特质就是喜乐，因为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我都要喜乐。
当以耶和华为乐，
愿爱我们的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喜乐的心，平安的灵。2025年，蒙毅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行事天赋。
我爱背经句。
撒母耳记下7:22，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知道了大卫获得王权之后呢，就迎来了一段相对安宁的时期。那么这时候呢，大卫就看到自己住在香柏木做的宫殿里，而神的约柜呢只是在幔子里，心里呢就有所亏欠。于是呢，大卫就萌生了要给神建圣殿这样的一个想法，并且还得到先知拿单的初步支持。然而呢，神对大卫的计划呢却有不同的回应。
嗯，
神有更深的心意。
我们就看一下神的心意吧。在撒母耳记下7:4-7当中，神对建殿有怎样的回应呢？我们看一下吕正中译本是怎么说的。
嗯，
永恒主这样说，你要建殿给我居住吗？在7:5，
嗯，
神回顾了过去和以色列人同行的日子，他从来没有住过殿宇的，他只会在会幕还有帐幕当中跟以色列人同行，但是神从来没有向哪一个领袖问责，更没有责怪他们没有建殿呢。由此可见，虽然大卫因为约柜的简陋处境呢，他心中感到有点亏欠，但是神他说，我并不以物质的殿宇为重啊，他看重的是他跟百姓的同行，还有属灵的关系，而不是那些华丽的建筑物。
嗯，虽然呢，神并没有允许大卫建造圣殿，但是呢， 神却悦纳大卫的心。在撒母耳记上呢，7:8-16呢，神就应许了更丰盛的大卫之约。那么在这段经文中的原文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词汇叫房子，反复的出现，带有双重的含义。在第五节里头呢，殿宇原文就是房子家，那指的就是圣殿。而在第11节当中呢，家室原文也是房子家，指的是王朝。这就让我们看到呢，大卫呢他盼望为神建造一个家，也就是建造圣殿，而神呢却反过来应许将为大卫建立一个家，也就是建立王朝，让他的子孙呢继承王位。
嗯，神跟大约所立的约呢也包括了以下几个内容的。
嗯，
首先第一个在7:12说的大卫的后裔要继承王位。那么接续呢，13节上面说圣殿是由所罗门建造的，另外王位也会永远建立的。在14-15节那里说，如果大卫的后裔他们犯罪，神会亲自管教的，但是他的慈爱呢就永远都不会收回的。那最后16节，大卫的家世，他的国度，还有他的王位呢也会永远的建立的。
是大卫之约呢是神单方面的恩典应许啊，不是因为大卫呢他的后裔的失败就会失败的。尽管呢在巴比伦被掳时期啊，这个王权呢曾经中断，就是被掳到巴比伦时期，但这个约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全的应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神没有允许大卫建殿，但悦纳了大卫的心，还给他更大更大的祝福。那从中当中呢，你看见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
李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那好，你们好。
你是不是呢准备背这周的金句了？
对。
好，那先背吧。
好的，约书亚记4:24，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我想再背诵一下雅各书1章。
好的，
好。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算住12个支派之人的案。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这些经过试炼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就怕一等人，他一切可都算更有贡献。卑微的就要开始，不得将也该如此，因为他要如何的话，想凡人话语都不能说，他死了，他死了，世上没有办法，人说他们有责，应该就来看他们是最怕的长，最怕的是不断。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顺然了，
还能说什么呢？
对，我还能说什么呢？
还能说什么呢？
哇，雅各书的整整一章啊，27节的经文。
那我们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都赞你啊。
对，
清风笑说太厉害了，我读也读不了那么快。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呢，请大家呢把我们的心呢向神敞开，我们呢透过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全地的大君王，你配得一切尊贵荣耀还有颂赞，因为你创造天地万物，你赐下永恒的产业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属于你的生命，每天每时每刻都能够经历你的慈爱和信实，也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知道呢，阿琴呢今天呢会有3位姊妹呢去一位好姐姐的亲家母那里去传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位 家人朋友，他们有从你而来的能力，能够呢敞开那个人的心扉，能够在他呢的生命当中可以认识到你，能够呢经历到你的美名。也求主祝福呢每一位福音使者，有你的能力呢，他们也是有爱心有耐心的，跟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好好的聊天，好好的建立这个关系啊。我们也为刚强来祷告，他也是向他的侄女来传福音呢。感谢主，他的心呢是比较敞开的，也能够接受。不过呢，小女生呢可能在这个年纪呢开始谈恋爱，刚强呢或者其他的家人呢也是有点担心的，希望呢他跟那个男朋友的关系呢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学习，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平常的生活。也希望呢他有聪明智慧，能够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能够呢在主里当中呢好好的成长。主啊，我们也为到每一位患病的肢体来祷告，求主呢帮助我们呢在患病的时候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会医治身心灵受伤的人，你也会缠过我们的伤处。主啊，求你保守一位邓姊妹，她是邓飞弟兄的堂姐，她的血压呢这段时间突然是忽高忽低的，有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他也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呢，可能晚上呢也会咳嗽啊，也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主啊，求你帮助他医治他的疾病。另外呢，也为一位邓阿姨来祷告，她最近的检查出来了，发现呢她是患了这个干燥综合症，应该是跟免疫系统有些关系的，可能口腔啊，可能眼睛都会干涩，医生已经给她开药吃了。希望这个药物呢能够对他有帮助，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呢他的走路呢也是不太稳的，血糖呢也比之前的高了很多，现在没吃药呢，我们看到他的身体反而是好起来了。主啊，求你保守帮助呢医生团队呢能够有聪明智慧，给他最适合的治疗，让他的身体呢能够得到缓解，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另外呢，邓飞弟兄他的大伯呢昨天也化疗了啊，后来回到家里了，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他的身体慢慢的能够早点康复起来，不要太过于操劳。主啊，我们另外呢也为到青青啊，青青说一位李姊妹的女儿呢即将在这个下礼拜呢开始高考，求主帮助呢孩子呢能够好好的发挥他平常复习的内容啊，能够在当天呢不用太过于紧张啊，能够放松，能够把自己学习到的都好好的发挥。求主也保守每一位高考生，他们能够呢有足够的聪明能力能够应付下来。主啊，实在有太多太多有需要的肢体，我们都把一切的焦虑，我们把心中的担忧都交托给你，求你止息疾病还有软弱，也求你修复受损他们身体受损的组织，也求你安慰因为疾病承受了恐惧焦虑还有孤单的每个朋友。在病痛当中经历你的恩典是绝对够用的，我们在疲惫的时候也耐心等候你，靠着你我们重新得力。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问题不是上帝在哪里，而是哪里没有上帝的存在。
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要用诗歌来歌颂他，我要用炫技来赞美他，永远永远赞美他。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耶和华
问题不是上帝在哪里啊，是哪里没有上帝的存在呢？
嗯，
也就是呢，神已经在我们身旁，那需要我们呢，真的敞开心扉，那么求神让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呢，纪念有需要的肢体。我知道还有其他的肢体也有一些的需要，没关系，你们尽量提出来，我们都会一起的祷告。也谢谢您陪伴呢，我们度过这一小时，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